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《蟑螂》第22集。我认为他想隐藏会面对象的名字，大概是因为这样他们才约在市区外的汽车旅馆，这里很适合秘密会面，没有正式的住房登记簿。
嗯，你在想那些照片吗？
不可能不想，不是吗？
那种东西在曼谷到处都有的卖。
也许他更进一步了呢，我们在说的可能是儿童性交易。
或许吧，但是除了那些照片，那种在这个城市真的遍地都是的东西，就没有别的线索了。
他们溯河而上，走了很远，督察指着一座大花园尽头的房子。
一个挪威男人住在那里，
他说。你怎么知道？
他盖那栋房子的时候在报上闹了好大的风波。你也看得出来，房子长得像佛寺，佛教徒火冒三丈呀，竟然是个异教徒要住在里面。他们认为是亵渎。还有更糟糕的，原来他用的建材是从边界争议领土上的一座缅甸佛寺拆下来的。当时那个地方的情势有点紧张，发生过几次枪击事件，所以大家都搬走了。那个挪威人几乎不花一毛钱就把佛寺买了下来。北缅的佛寺都是纯柚木建造，所以他把整座寺拆了运到曼谷。
真奇怪，哈利说。他叫什么名字？
奥沃克利普拉，他是曼谷数一数二的建筑承包商。我想你在这里多待一段时间，就会听到更多他的事了。
他叫船夫掉头。
喜欢吃外卖吗？
哈利低头看着塑料碗里的汤面，那些白色的东西就像意大利面的白细板。每次他把面条卷到筷子上，汤就往他意料之外的地方移动，让他紧张得很。朗山进来通报，托尼亚·哈丁已经报到，来录指纹。
你想的话，现在就可以跟他问话。还有一件事，苏帕瓦迪说他们正在化验车子里找到的那粒胶囊，结果应该明天会出来，他们帮我们优先处理。
跟他打个招呼，还说声谢谢。
哈利回答。说什么？
说谢谢。
哈利露出难为情的笑，利兹呛得饭都喷了出来。
1月11日，星期六。
哈利说不出来他曾经多少次在这样的小房间里问妓女话，总之不少。
他们似乎经常被谋杀案招引，好像苍蝇绕着牛粪打转一样。倒不是因为他们一定有所牵连，而是因为他们总有故事可以说。
他听过他们笑、咒骂、哭泣，跟他们变成朋友，起过争执，谈过条件，对他们失信过，被吐过口水，打过巴掌。
无论如何，这些女人的命运，这些影响他们的境遇，总有一些东西他辨认得出来，而且可以理解。他不能理解的是他们不负责任的乐观心态。他们即使见过人类灵魂最深处的奥秘，似乎也不曾对周遭的良善失去信心。他认识的很多警察就做不到这一点。所以哈利才会拍拍蒂姆的肩膀，在开始询问之前给他一根烟，不是因为他觉得会有什么效用，而是因为他看起来有这个需要。他的眼睛冷得像碎石，下巴坚毅，表明他没那么好吓唬。不过此刻他坐在塑料桌前焦躁不安，好像随时要哭出来。
班央矮，
他问，
你还好吗？
利兹在他进侦讯室前教了他这句。阿诺翻译了他的回答，他晚上睡得不好，而且再也不想去那家汽车旅馆工作了。哈利在他对面坐下，手臂放到桌上，想让他看着他。他的肩膀放松了一点，但还是两手抱胸，别过脸不看他。他们把事情经过逐一顺过一遍，但他没有什么要补充的。他证实了旅馆房门关上，但是没锁。他没看见手机，抵达和离开的时候都没看见任何不在旅馆工作的人。
哈利提到那辆奔驰车，问他注意到外交牌照没有，他摇头，他一辆车都没看到，他们没有任何进展。最后哈利点了烟，然后几乎是随口问了一句，问他认为会是谁干的。阿诺翻译之后，哈利从他的脸看出找到要害了。
他说什么？
他说刀子是昆沙的。
什么意思？
你没听过昆沙？
阿诺怀疑地看了他一眼。哈利摇头。
昆沙是有史以来最有势力的毒枭，他跟中南半岛几个政府还有美国中情局合作，从50年代开始就控制了金三角区域的鸦片交易。美国人在这一带打仗的钱就是这样来的。这家伙在北边那里的丛林有自己的军队。
哈利慢慢想起来，听过这个亚洲版埃斯科巴尔的故事。
昆沙2年前向缅甸当局投降，被移送南方软禁起来，住的房子倒是非常豪华。据说他资助缅甸的几家新饭店，而且有些人认为他仍然是北部鸦片帮派的头子。他说昆沙，表示他认为是帮派干的，所以他才害怕。
哈利打量着他，若有所思，然后对阿诺点点头。
让他走吧，他说。
阿诺翻译以后，蒂姆看起来很惊讶，他转头迎向哈利的视线，然后双手合掌齐眉，鞠了个躬。哈利这才知道，他以为他们会以卖淫的罪名逮捕他。哈利微笑回礼，他俯身桌前，往他这边靠过来。
你喜欢溜冰吗，先生？
蟑螂，作者尤奈斯伯，演播王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